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今天早晨我们得到很多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服侍你，并且用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又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灵里面的生命，叫我们每天得到正常的供应。主，为着今天弟兄姊妹们有些软弱不能来到你面前的，我们一同为他们祷告，求你医治他们，求你保守他们，也求你加力量给他们。来到这里的我们心中欢喜快乐，因为你保守了我们，也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交通中间，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求你用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叫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最近我们在传福音上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一同在主的负担里面来同心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弟兄姊妹们也盼望，教会也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读经上面有学习，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仔细的讲解圣经，提高弟兄姊妹们读经的兴趣。所以我们好像有两个头，一个是福音，一个是读经啊。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的，因为我们越读圣经越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并且从神的话语中间我们找着了信心，也找着了引导，叫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蒙主的喜悦。今天我们要看的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十二节。其实我们就是可能的话应当把整章都读了，因为它不长啊。不过我们读到十二节是一个段落，请大家一起开始来读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读经就停在这里，这是整段，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是一个完整的事情，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当然事实上十三节也是这样，因为连下去讲到耶稣也来受洗。那么整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起头，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结构里面有什么地位呢？我们读的人就知道，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公开进执事之前他有的预备的工作。这个预备一方面称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耶稣自己的预备，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要传道之前，神给他相当的试炼，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神为耶稣基督来预备那个道路。所以我们就说施洗约翰是属天的，是耶稣基督那个开路的先锋啊。那么等到我们读下去就知道，第三节耶稣基督也在他的手里面受洗，然后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有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就告诉我们，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给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降生是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宣告，并且神也按照他的定旨先见，当时候满足的日子，耶稣基督就 为女子所生，降生在人中间，他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道成肉身的意义。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怎样开始尽他的功用，怎样传道，怎样尽他的职分呢？神给他很长的一段预备的时间。这里我们看见第三章一开始说那时，这个那时圣经里交代的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二章读起，那里讲到耶稣生长在拿撒勒，要成为拿撒勒人耶稣，那所以我们想这个他不过是两岁左右的事情。 什么时候开始到第三章呢？很稀奇，马太福音没有给我们资料。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间好像有很长一段的空闲，很长一段的空白。在这里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马太福音只字不提。当然这里有个作用，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他的肉身怎么来历，他的家谱非常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以后看见耶稣基督传道，他的信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哪里来的，好像圣经有意不提，尤其是马太有意不提，为了叫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完全从操练、从学习来的。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他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从人那一面我们可以考据他的来历，知道他的出生，但是从神给他的指示、给他的智慧、给他的能力来讲，我们没有法子知道，因为这是神在暗中所做的事情，或者说神和耶稣中间、和他儿子中间那个秘密的工作是我们不明白的。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补充一些资料，叫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在30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道，而传道之前他在约旦河里受洗，所以我们就相信这段事情大概是主耶稣30岁左右他受浸之前约翰已经出来了。约翰是什么人呢？马太也只字不提。其实马太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提到约翰的事情，可同样的事情约翰的来历没有提起。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大概知道一点，他可以称为耶稣的一个亲戚，但是他不是在肉身里面一个关系。因为这里立刻圣经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背景，从他的生活、从他的衣着、从他的吃穿中间，我们可以看见约翰是怎么样一个人，而从他的信息里面我们更加知道他是谁。我们读整本圣经就知道，约翰他自己他称作，他说我给耶稣基督系鞋带也是不配的。因为刚才在11节12节里面我们已经读到了一点，大概知道了一点情形。所以圣经里面称耶稣做称约翰称施洗的约翰做耶稣基督的先锋，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就懂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最近在以往在读出埃及记有没有读到这件事情，或者创世纪末了有没有读到这件事情。当那里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他在埃及做宰相，他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说有人在他的前面为他开道，对那些在旁边站的人说跪下。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有没有记载这个？这个中国人读了觉得很顺当哈，因为中国皇帝做了几千年来4000-5000年来皇帝的这个制度都知道，钦差大臣出来了要有人给他开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已经有那个意思，他是给耶稣基督开路的。但这个开路还不是像帝王那样，甚至像钦差那样出来的时候有人给他前面引路，对旁边的人说叫他跪下，不是这样。因为约翰所做的事情是在人的心里面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并不是在外面好像有一种荣耀、一种高位、一种权势叫人设伏，不是这样。约翰所做的工作以后我们读福音书里面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里面也说了，那些听了约翰的见证、接受约翰洗礼的人，他们就以耶稣基督所说的为是。换句话说，约翰要准备人心，让耶稣能够在人的心中掌权作王，这才是真正开道的意思，这也是开路先锋的意思，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约翰的身份和背景。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他说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说。那我们应当看看以赛亚书怎么说的，在第40章我们来读一下，这是很有名一段圣经，大家知道很清楚，知道那一个韩德尔所写的弥赛亚，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或者复活节的时候，教会很多教会都唱这样诗歌，唱弥赛亚。刚刚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开道，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韩德尔写那个弥赛亚的时候第一个出来的主角是谁，第一个出来的角色不是耶稣，而是施洗的约翰。为什么？因为他根据马太福音看见施洗约翰是那个开路的先锋。头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弥赛亚这首诗歌， 啊，如果嗓子不是那么坏的话，我唱给你们听。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comfort ye， comfort ye， 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把整个旧约的历史对以色列人做了一个交代。我们说神准备弥赛亚要来到地上，是借着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借着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人在神的手中受了许多的管教，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神把各样的制度把君王给他们，神把先知给他们，但是这些他们神叫他们看见，他们凭自己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还是去拜偶像，他们还是偏行己路，所以神把他们赶到列邦中间，让他们看看要神做王好呢，还是要世界的君王做王好，还是要做人做王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今天基督徒讲的让神做王，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若是我们不肯的话，神就让别人来做我们的王。以色列人在这种状况里面受了许多的痛苦，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他们一直到1948年神才给他们机会复国，所以在他们等候，在他们盼望，在他们痛苦中间的时候，他们希望神拯救他们，有一位弥赛亚救世主要来到他们中间。所以这是那个背景。到了第40章第3节的时候，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刚才我说弥赛亚那个音乐第一首诗啊，序曲之外第一首诗歌就是这段歌词，大小山冈都要填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旧约里面所引的，他怎么样讲到我们人心的光景呢？他没有办法讲到人心，所以他讲到外面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到马太引用这张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讲那么多，他只讲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所以知道这是指着属灵的领会，大小山冈削平不是那么要紧，是在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走的路也都不是平坦的，但是那些大小山冈低高高低低的，还有挖进去的地方，是指的我们心里面许多不平的地方，让神没有机会说话在我们心里面。我知道许多人心里面许多充满抱怨不平的时候，神的话说不进去的。早晨我们唱诗歌，我就可以觉得为什么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们叫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圣灵才有机会说话在你的里面。今天早晨若是有许多的朋友带着心中的压力重担难处来到主的面前，主头一个叫你把这些重担放下来，好像神的话语能够进到你的心里。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没有这样操练，所以在教会里面还想东想西，心里面高高低低的。前两天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什么人得罪了我，下个礼拜明天我上班应当怎样报复，他心里充满这些思想的时候，神的话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讲到外面的事情，新约讲到心里的事情。许多人被重担压力征服，想到我们家里还有生病的人，想到我多少的愁烦，且以后的工作不知道怎么样，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心里面不能平安的原因。那些外面的事情神要帮助我们，但是里面神应许我们，叫我们常得平安，常得平坦的道路。所以约翰的工作，他说削平大小的山冈，这里说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约翰的工作，这也是约翰的背景。这里特别讲到旷野的人生，弟兄姊妹们，这个修直他的道路何等艰巨的工作，但是神打发一个声音出来说话，很稀奇啊！你如果想想以赛亚书40章情形，怎么可能呢？ 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他的路，削平他大小三纲，说句话就好了吗？所以我们更加知道这里指的是属灵的事情。神的话语有能力能够安抚我们的惊魂，平静我们的惊恐，叫我们得着力量，叫我们得着安静稳妥的盼望。并且这里有一些事情，稀奇的事情，这么重要一个角色，施洗约翰这么大一个人物，但是他称自己，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说了，他不过是一个旷野的声音而已，旷野一个声音而已，很稀奇。以后你看见他，旷野有人吗？你会稀奇，旷野有人吗？以后果然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传道。我常常想，我们不懂得属灵的事情，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的也不太明白，施洗约翰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传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假如我要去传道，当然找人多的地方，最好到小西贡去，人最多，在那里找个地方敲锣打鼓吹起喇叭来，有人来听了就传福音。他为什么到旷野里去传福音？很稀奇。可是你看见一件更稀奇的事情，他在旷野里居然有人来听。旷野说到什么？旷野说了一种荒凉颓废的光景。圣经里面讲到旷野的时候，都也是指着我们人心的败坏跟无望无助来说的。所以旷野说到没有办法得到供应，没有办法得到享受，没有任何的满足。这个世界看看好像埃及，但是看看又像旷野。圣经里把世界比作两方面，它繁荣的一面好像埃及，因为埃及在那个时候是最繁荣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说美国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旷野，世界也像旷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空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说到属灵的事情，所以这里有几件事情，一个讲到我们的人心，一个讲到世界，讲到整个的环境。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看见约翰做工的背景。因为神知道每一个时代人心的光景都是这样，人心是就世界来讲实在在里面得不到满足，在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翻腾，各样血气，没有一件平坦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几乎找不到心平气和的人。因为为什么？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压力，许多的不平不满，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这个时候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谈何容易啊。施洗约翰来，他是神的能力，施洗约翰来带着大的权柄，他说话许多人转过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的话很简单，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么简单几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姊妹们，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它是两句话，头一句话他不是讲天国近了，头一句话他说要悔改，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要悔改。他第二个字讲近了，什么近了？天国近了。天国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这里约翰的话语很强烈的有一种审判的意思，有一种警告的意味。我们今天想天国是个好的地方，因为我们说信耶稣人上天堂了，将来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并且信耶稣人现在就活在天堂里面，所以天国给人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若是你没有悔改，天国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你不能再这样的生活了，天国已经近了。因为天国的开始是耶稣基督带进审判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这些话看你听的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它。神的话语有这样的果效，一方面带给人救恩，一方面带给人审判。如果你不接受那个救恩，你就在那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当约翰在旷野里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或者说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给人的心产生一个震动的力量。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也一样是醉生梦死，跟今天许多的人差不了多少，醉生梦死。这些日子我们尤其有特别的感觉， 上个礼拜家庭聚会里，我们真觉得，如果我们一生不是拿来侍奉主，我们的一生都是虚度的，都没有价值，都没有意义，也没有方向，更没有目的。前两天在长青团契里面，我听见弟兄姊妹们、老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感叹说，又有好些人走了，又有好些人走了，因为时间已经结束了，对于他们来讲已经目落了，下场了。到底我们得着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这些话、传这些信息，并不讨人喜欢，但是却有大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看看约翰的生活，这里提到几件事情。施洗约翰他说，这个约翰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一共只有三句话讲到约翰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你看这几节圣经，你的感觉如何？什么叫骆驼毛的衣服？我不要怕，我怕弟兄姊妹有个错误的领会哈，他穿的是高级毛料哈，高级毛衣哈，有各种最新的流行的时装皮骆驼毛做的衣服，漂亮的不得了的哈。你有没有？你是这样领会的吗？什么叫骆驼毛的衣服啊？不是最新的时装表演那种毛衣啊。现在最近几年因为保护野生动物，不再可以穿貂皮衣服，很贵啊，恐怕还很危险，你穿了貂皮衣服给人出去给人打，是说打也不一定。骆驼毛的衣服，什么叫骆驼毛的衣服？骆驼是他们那里的经济动物，骆驼是他们那里负重的东西，骆驼是他们那里吃肉，一方面这个犹太人是不能吃骆驼的，因为骆驼不洁净，但是里面的油拿来做东西的。这个毛皮毛骆驼毛的衣服，它不过是把一些骆驼毛掉下来的东西剪下来的，把它缝在衣服上面保暖而已。这里它是什么？腰束皮带，你知道什么皮带呀？是不是像我们今天亮晶晶还有环扣的皮带，是这种皮带呀？如果你这样了解，你就错了。恐怕约翰仅仅当得上衣衫褴褛四个字，他不过是能够遮体而已。为什么？他生活在旷野里面，他拒绝了这种俗地的享受，他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很稀奇的，蝗虫倒是可以吃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蝗虫是洁净的。中国人也吃蝗虫啊，蝗虫如果吃农作物，中国人就吃蝗虫，对本事了。犹太人也一样，蝗虫可以吃的，因为蝗虫算是洁净的。蝗虫野蜜，这个野蜜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说啊，可能是很好的蜜啊，不是啊，可能跟树粘在一起，脏兮兮的，不过它里面有点营养。弟兄姊妹们，这几句话说出约翰的生活。有人说约翰可能是那些时候隐居的那些隐士在一起，有相当的道理，因为他在旷野里面生活。你知道犹太人有几种人？我想为了背景我稍微提一下，大家都读过，有些是法利赛人，有些是撒都该人，还有一种叫做希律党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犹太人中间都有各个的跟从者，那些法利赛人是赞成用恢复旧约的历史，希望能够借此讨神的喜悦而恢复以色列国。撒都该人他们是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讲究社会的革新，他们不相信复活。希律党赞成用政治的力量和希律一帮人结合，希望从希律那里反抗罗马，挣脱罗马的捆锁。还有一种人叫做 Essence 埃森人，埃森人就是隐士，他们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他们喜欢独善其身，他们说一切的事情都必须和世界隔绝。所以有些人认为约翰是这些埃森人，但是如果是埃森人，就好像我们所了解做和尚一样，他们对社会就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约翰不同，约翰一方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超过时代的信心。他另外一方面，他自己保守圣洁，生活分别为圣，在神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他却对这个时代有一个信心。弟兄姊妹，这应当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一方面，我们应当有一个圣别的生活。什么叫圣别？我们和世人不同。我不是说不可以看电影，但是我想想，我大概有17、18年没有看电影，不是故意不要看，而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圣别的生活不是只是不看电影而已，圣别的生活是里面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每一件事情要问神的旨意，是不是今天在我身上能够有路。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是基督徒一个标准，起码的标准。因为约翰有圣洁的生活，所以他有超过时代的信心。这个时代信息是什么？刚才我们提过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姊妹们，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一样需要这样信息。所以我说超时代的信息，因为每一个时代这个信息都是振聋起聩，发人深省。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国？还是你只是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繁华荣耀，哦，各种各种。前两天这个 Dow Jones 到4000点了，大家好得意，是不是？第二天就掉下来了嘛，因为没什么稀奇的。而且4000点在那里总要爬上去的吧，对不对？我现在有点了解，这些经济指数啊，是一层层涨上去的，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总要上去的，迟早就是了，快慢就是了。等到他爬到4000点的时候，这么多人高兴啊，现在利率又不会增加了，什么时候都好了，过两天就给你掉下来看看，他还会再涨上去，对不对？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是关心这种经济新闻的。从前我认识一个朋友，是我们一个弟兄的亲戚，他就形容给我听这个人怎么样发疯。早晨4点钟就起来了，为什么？那里纽约已经7点钟了，他准备好了要听经济新闻，看看股票市场如何，请他来听福音，休想休想。我说你不是礼拜天经济市场停摆吗？哎，不不不，很多很多事情，我得了这些情报，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准备很多工作，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但主要的问题不在那些，心理的问题。他的眼睛只看见只有这么大，2个铜钱贴在眼睛上面，就这么大，他的世界就是这样，2个铜钱够了。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国度。当然这里讲天国近了，你知道天国这个观念是很特别的。犹太人他不敢称神，直接称神，因为神的名字是可敬畏的，神的名字是圣洁的，他们不敢称神，他们平常的时候讲称他的主。但是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怎么办？他们不能说主，他们说天。中国人有这样思想，对不对？中国人对天的了解是什么？是不是这个青天白日啊？不是啊，天是一个抽象的代表，天是代表神。但是天国是怎么样的情形呢？神怎么在他国度中间掌权呢？人的想法就不太明白了。一般的人都知道神掌权应当是公义的，神掌权应当是平安的，神掌权应当是喜乐的。但是这些好像都是为了我自己，神掌权公义是可以，最好公义不要用在我的身上，是不是？神审判一切的恶人，但不要审判我哈，最好不要审判我。人对于神的国度知道的有限，圣经就是开启我们进入神国的路。约翰福音3章就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可以进入神的国，能够看得见神的国，因为在这里一个新的路给我们开了。今天人所需要的信息， 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居留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安慰。若是没有神的果，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过是一声叹息，不过叫做转眼成空。但是感谢神，约翰把这个信息带来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果？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转弯，从前向着罪恶里面跑，回头转，向后转，从前为着自己的益处，现在回头转，从前从来没有想到神，现在心向着神。当然在悔改的动作中间有很多懊悔的事情，承认说我从前的年日虚度，从前的光阴虚度，从前的精力浪费了，从前追求事情不值得。所以我们有诗歌说，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里，他说喜乐潮溢我魂，如浪涛之滚滚。他说什么？整个当耶稣基督进来以后，神的国度开启以后，我看见从前所做的事情，那些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代价，没有目的。神的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当然这里所讲的情形，你知道约翰的话很严厉，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以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传这样的信息，他开始出来传道也是一样的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耶稣加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叫信心。你们若是能信，就能进看见神的荣耀。约翰给耶稣开路，叫人看见悔改的重要。到耶稣来了，告诉人要有信心。既然回转过来，神把信心赐给你，你凭信心接受神所要给你得着的。所以我说约翰是先锋不错啊，他打第一棒好像打棒球一样，第一棒上垒了以后，第二棒叫他偷垒，第三棒一棒就出去全垒打两分回来。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在约翰的根基上面继续的做。所以施洗约翰的话很简单的信息，有这么多人受他的影响。你看这里工作的范围，他工作的深度，他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受他的洗。刚才我们说约翰在哪里传道啊？在犹太的旷野。但是他在那里旷野传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约旦河一带的人还有犹太全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工作的范围不是因为交通方便不方便，而是因为他的信息是不是扎心，叫人受警惕。我相信也有人是好奇去看他的，看看这个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这个人怎么样，好奇去的也有。但是约翰的话叫人心里扎心，约翰的话到了那里，他们就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很奇怪，很奇怪，你知道这是一件新鲜事。这里这些人一个一个承认自己的罪，在犹太人并不是没有认罪的事情。如果你读利未记，如果你读民数记，你就读到了，在赎罪日有没有读到以色列的祭司要进到圣殿里面，他们献祭献牛献羊，还有赎罪日要阿撒谢勒那个羊要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他们怎么样？按手在羊身上面，在献祭以前宣告承认以色列全家的罪。以色列人不是不懂得认罪，但他们认罪是整体的认罪， 整国的认罪，因为这只羊是为全体以色列百姓献上的，不是一个一个认罪的。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不懂得认罪的经历，但是他们认罪的经历是团体性的，不是个别的。这里你很明显看见那些人出去承认他们的罪，一个一个的承认他们的罪。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传信息，我们传福音，告诉说人有罪，是笼统的，是一般性的，每个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但是当这个人接受主的时候，他认罪是认个人的罪，不是认笼统的罪，不是认别人的罪，不是认全国的罪，不是认全人类的罪。全人类的罪不需要你去认，你只要认你自己的罪就好。你只要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有权利洗净，有能力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拦阻我们和神当中交通的事情，耶稣基督的血都为我们洗净。但是你要认罪，你若不认自己的罪，神就没有法子赦免你，神就没有法子洗净你的罪。并且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也里面有个扎心的力量。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是在他的里面就骨头枯干了，他说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是认罪的经历。所以这里约翰的事情很稀奇，当他在那里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我相信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心里面并没有想到神，他们并没有想到和神当中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面和神单独会面的时候，不看别人，光和自己和神当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良心都会蒙光照，都会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在人多的时候，你不觉得圣灵好像枪弹一样，枪林弹雨中间你还可以生存，对不对？因为没有打到你。但是当你面对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光一定叫你看见自己的罪，不是看见别人的罪，别人罪跟你没有关系，他灭亡他得救都不是你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单独和神当中发生一个关系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重点就重在关系上面。一个人怎么会认罪？是关系中间才会认罪，在那个关系上面才会认罪，得罪神，得罪人，你才会认罪。你不是和人比较，当你和人比较的时候，你没有罪的感觉，并且你也可以把你所犯的罪把它合理化。但是你对着神的时候，他和你的关系如何？你说，神啊，我有一千个理由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可以犯这个罪，你说嘛。你讲完一千个理由，他不理，不理你，一个也不理，你就知道你得罪神。前两天我送一个老姊妹回家，她讲她的孙女外孙女很乖，她什么时候那个外孙女不乖了，得罪了奶奶，得罪了婆婆了，婆婆不讲话，那个外孙女说，婆婆怎么你生气了？她一说你生气了，当然婆婆气不下来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说明这个孩子的心里面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有感觉，他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婆婆。弟兄姊妹们，我们和神当中也是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孩跟婆婆中间有一个关系。今天我们和神中间有没有这个关系？有这个关系的时候，认罪悔改是自然的要求。 也可以说从这些认罪悔改的经历中间，你就知道他已经和神当中发生了一个真实的那种关系。他是他的神，我是他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来到约旦河边受施洗约翰洗的时候，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件新事，旧约里面没有这样的受洗，旧约里面没有在约旦河里受洗的要求，旧约里面只有祭司去献祭的时候他要洗干净手脚，他在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免得他担罪而亡。但是这一个关系，当以色列人受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死水，约旦河的水，所以这里有它意义。最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他们受洗的时候，洗去他们的罪，约翰也的确有这样的意思，悔改认罪，所以洗去他们的罪。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这个水的意义，代表审判，一切我所承认的罪都在约旦河里面受了审判。所以我再从约旦河里出来的时候，所有罪的痕迹从我身上过去了，没有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新的做法。施洗约翰怎么会有得到这样灵感呢？我们不晓得是谁给他这样的指示，甚至耶稣基督也问那些犹太人，约翰的洗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不能回答他。我相信这是神给约翰的启示，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约翰在约旦河里面给那些犹太人施洗，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带来整个犹太人一种复兴的景象。你以后看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施洗约翰的工作，许多的人因为受洗扎心认罪的经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他们的行为。恶诈人的不再恶诈，抢夺人的不再抢夺，有些兵丁以强暴待人，不再以强暴待人，整个生命改变。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救恩的经历可贵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和神中间发生一种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从里面到外改变，不是外面改进来，是里面改出去。不是从外面改，不是从外面一样一样改，好，你从前喝酒现在不喝，从前抽烟现在不喝不抽，不是这样，太麻烦了。那我们怎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改过来？从前骂人不骂人，从前恨人不恨人，一样一样改，神不这样做。神从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来取代我们从前旧的生命，因为我们和神当中有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联合，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今天圣灵我要顺服他，要以他为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的经历才是真正悔改产生结果的原因。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到这里，第六节。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知道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叫我们从外面的事情转到里面的事情。耶稣基督固然降生了，但他所要做的工作是属灵的。施洗约翰做的事情叫人看见从旧约那些物质的外面的旷野高低的山冈，大小山冈把它削平，不过是外面的事情，里面我们的人心里面，神要叫一切都平坦，好让神的话语进来。更要紧的，施洗约翰的工作叫我们预备迎接耶稣。施洗约翰的工作给耶稣预备道路，好叫那些百姓因为接受了约翰的话语而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才是那位真正的来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老实说起来，约翰的工作 不能完全的，他就是叫人悔改，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做他的生命，这个人还是不行。好多人一次一次觉得自己犯罪悔改，还是不能改变，因为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约翰的工作是预备的道路，叫我们能够遇见耶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你借着你的使徒马太所写的福音书，里面有深奥的意义。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工作，你借着施洗约翰，你来预备耶稣基督，叫他显明在人的面前。主啊，照着圣经上所说的话，这个约翰来了。主啊，他就是那个旷野的人生。主啊，声音虽然过去，但他所传的信息却留在我们中间。这个人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却永远不停，在每一个世代中间对每一个世代的人呼喊，叫我们归回到神的面前，叫我们看见我们离开你是何等的远，也看见当你宣告天国近了的时候，你已经把救恩的门户打开，使我们能够靠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求你不仅是今天在信息中间，求你让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心预备好接受你的救恩，并且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和能力，让我们常常为着福音来祷告，让你自己的工作可以扩展，让你的国度可以扩大。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